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四个朋友在灵堡里一边吃饭一边商量事儿。这时候敌人的第三次进攻开始了，博尔多斯主张撤退，可是阿多斯却说，
哦，那就让他来吧，从城里到这儿有一刻钟的路，这点时间让我们定个计划还是绰绰有余的。听着先生们，我正好想到了一个真正的主意。
哦，那就请说吧，阿多斯。
首先请允许我先向格里莫下几道必不可少的命令。格里莫，你去把这几具尸体抱起来，让他们靠墙竖着，然后把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再把枪放在他们手里。
哦，了不起的人，阿多斯，我懂得您的意思了。
哈，这就行了，我们再来谈谈我的主意。
哦，是啊，阿多斯，快说吧。
这个米莱迪，这个女人，这个婊子，这个恶魔，她有一个小叔子，我相信您过去对我说起过达达尼亚。
是的，我甚至跟他还很熟，而且我相信他对他的嫂嫂并没有多大好感。
哦，这倒不坏，如果他厌恶这个女人那就更好了。这个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他叫温特勋爵。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他一听到要开战的消息就回伦敦去了。
哦，太好了，他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我们应该去通知的就是这个人，我们要让他知道他的嫂子正要谋杀一个人，我们要请他时刻注意他。我希望在伦敦总该有一个像妇女感化院之类的机构吧，他就可以把这个女人送到那儿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万事大吉了。
哦，不，等他出来以后我们又麻烦了。
哦，天哪，达达尼亚，你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这时一边的阿拉米斯说道，
哦，我呢，我认为这是个最好的办法，我们同时通知王后和温特勋爵。
哦，是的，可是我们派谁送信到图尔和伦敦去呢？
我保证巴赞是可靠的。
我觉得普朗谢可靠。
哈哈，是的，如果我们不能离开营地的话，我们的跟班倒是可以离开的。
哦，当然了，我们今天就写信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马上动身。
哦，给他们一些钱？哦，这么说你们很有钱了。
阿多斯的这句问话让四个朋友面面相觑，刚刚舒展了一会儿的脸上这时候又升起了一片阴云。达达尼亚忽然叫道，
哎呀，当心朋友们，我看见那边有一些黑点子和红点子在晃动。您刚才怎么说是一个团呢？阿多斯，那可是真正的一个军呢。
哦，天哪，是的，他们来了，这些阴险的家伙正在悄悄地摸过来，既不打鼓也不吹号。喂喂，格里莫，你完事儿没有？
格里莫做了个手势表示已经干完了，并且指了指十来个他已经安置好的姿态逼真的尸体，有几个像是拿着枪，有几个似乎在瞄准，还有几个手里握着剑。阿多斯说，
哦，这实在是太好了，格里莫，你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啊。现在先生们，我们在灵堡已经待了一个半小时了，让我们走吧。
于是他们开始撤退，格里莫已经挎着筐子和吃剩的东西在前面走了，四个朋友跟在他的身后走出了灵堡。他们刚走了十来步，阿多斯突然叫了起来，
哦，我们这是干什么呀先生们？
啊，阿多斯，你是不是忘什么东西了？
哦，是的是的，那面旗子，见鬼，不能把旗子留在敌人手里，即使这面旗子不过是一条餐巾。
阿多斯又奔进了灵堡，登上平台，取下了那面旗子。只不过这时候，拉洛十二人和灵堡之间的距离已经在火枪射程之内了。他们对着阿多斯狠狠地放了一排枪，但是阿多斯的身上好像被施过魔法一样，
无数的子弹在他身边呼啸而过，可是没有一颗碰到他。
阿多斯把背转向从拉洛舍尔过来的人，摇着手里的旗子向营地里的人致敬，两边都在大声叫喊，一边是大声怒吼，而另一边是大声欢呼。整个军营里的人都在呼喊，下来，下来。
阿多斯下来了，他那几个等得心惊肉跳的伙伴看见他重新出现了，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三个伙伴于是用整齐从容的步伐和阿多斯并肩前进。格里莫和他的筐子在前面打先锋，这时候已经走出了火枪的射程之外。过了一会儿，突然又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布尔多斯问，
哎，怎么了，先生们，你们听到没有？他们在向什么开枪？我没有听到枪弹的呼啸声，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呢。
哦，他们在向我们的死人开枪，不过我们的死人是不会还击的。
啊，我懂了，这个主意可真是妙啊。
法国人这一方面看到四个朋友大摇大摆地回来了，发出了阵阵热烈的欢呼。四个朋友自豪地微笑着接受人们的敬意。这时候阿多斯忽然发现达达尼昂的手上有血，他关切地问，
喂，达达尼昂，你手上怎么了？好像我看见有血啊。
哦，没关系，碰破了一点皮，我的手指被夹在城墙的石块 和我的钻石戒指之间，所以把皮肤擦破了。
哇，我的先生，这就是戴钻石戒指的后果。
博尔多斯看到戒指突然叫了起来，
嘿，朋友们啊，真的有一颗钻石啊！啊，见鬼，既然有这么一颗钻石，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埋怨没有钱呢？啊，既然有这么一枚钻石戒指，我们就应该卖掉它。
可是这是王后的钻石戒指呀。
哦，达达尼昂，那就更有理由卖掉了。王后救助白金汉先生，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是情夫和情妇的关系。王后救助我们也是符合道德的事，因为我们是她的朋友。我们就把钻石戒指卖掉吧。神父先生，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啊？
阿拉米斯红着脸说，
啊，我想他的戒指不是情妇送给他的，因此就不是爱情的信物，所以我想达达尼昂是可以把它卖掉的。
哦，既然你们都赞成，那好吧，我们把钻石戒指卖掉，不用再多说了。
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整个营地轰动了，有2000多人像看演出似的观看了这四个朋友的幸运得到成功的疯狂举动。至于这次疯狂举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那是任何人都猜想不到的。到处都有人叫着，国王卫队万岁，火枪手万岁。布西尼先生是第一个过来握住阿多斯的手，承认他打的赌输了。龙骑兵和瑞士雇佣兵跟在他的后面，所有的弟兄又全都跟在他们两人后面，祝贺、握手、拥抱，简直没完没了。一提起拉洛舍尔人，大家都捧腹大笑。临了，因为嘈杂声实在是太大，红衣主教先生以为出了什么事儿，派他的卫队长拉布迪尼埃尔先生来了解情况。
大家热情洋溢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这位特使。等到拉布迪尼埃尔先生回来以后，红衣主教问他，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卫队长回答说，
哈，什么事吗，大人？有三个火枪手和一个卫士跟普西尼先生打赌，他们要到灵堡里去吃早饭，他们在那儿跟敌人周旋了整整2个小时，打死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拉洛舍尔人。那么你问了这三个火枪手的名字了吗？哦，问了。他们叫什么？据说是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三位先生。啊，又是我这三个勇士，那个卫士呢？哦，达达尼昂先生。啊，妙啊，又是我那个年轻的怪家伙，我一定要让这四个人归我所有。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 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当天晚上，红衣主教向特勒威尔先生谈起了早上那件成为全营谈话资料的丰功伟绩，而特勒威尔先生已经从进行这次冒险的几位英雄嘴里知道了全部的经过。红衣主教说：“
啊，很好，很好，特勒威尔先生，请您把那块餐巾交给我，我要叫人用金线在上面绣三朵百合花，再还给您，给您的火枪队做队旗用。”
特勒威尔先生回答说：“
哦，大人，这对国王卫队来说就不太公正了。戴达尼亚不是我队里的人，而是埃塞尔先生的部下。”“那好吧，您就把他收下吧。既然这四个军人如此相亲相爱，如果不让他们在一支部队里服务是不公道的。”
当天晚上，特勒威尔先生向三个火枪手和达达尼昂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并且邀请他们四个人第二天一起来吃早饭。达达尼昂大喜过望，大家都知道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做火枪手。当天晚上，达达尼昂到了埃塞尔先生那儿去表示敬意，并且把他得到升迁的事告诉他。埃塞尔先生很喜欢达达尼昂，主动提出可以为达达尼昂提供一些帮助。部队之间的调动需要变换装备，这是很费钱的。
达达尼昂拒绝了他的好意，不过他觉得这个机会很好，就把钻石戒指交给他，请他叫人估价，说想把它卖掉。第二天早上8点钟，埃塞尔先生的跟班来到达达尼昂的驻地，把一个盛着7000利弗尔的金币的口袋交给了他。
阿多斯想出了家务事这个词。家务事是不值得红衣主教去调查研究的，家务事跟谁也不相干，任何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处理自己的家务事。因此阿多斯想出了这个词家务事。阿拉米斯想出了这个主意，派跟班去干。
在特勒威尔先生那儿吃的那顿早饭非常愉快，达达尼昂已经穿上了他的火枪手的制服。如果没有看到米莱迪像天际的乌云那样显现在眼前，他本来是会心满意足的。
早饭以后，他们几个商定当天晚上在阿多斯的住处碰头，把那件事做个了结。到了晚上约定的时间，四个朋友聚在一起了。他们还剩下三件事要决定：一，写给米莱迪的小叔子的信的内容；二，写给托尔那个机灵人的信的内容；三，派哪两个跟班去送信。
每个人都提出要派自己的跟班去。阿多斯谈到了格利莫的小心谨慎，波尔多斯吹嘘姆克斯洞的力大无穷，阿拉米斯相信巴赞的机灵，最后达达尼昂对普朗谢的勇敢毫不怀疑，但四个人仍然争执不下。阿拉米斯说道：“先生们，最重要的不是要知道我们四个跟班当中哪个最小心谨慎、力气最大、最机灵或者是最勇敢，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哪个最爱钱。”
阿多斯说：“
嗯，不错，阿拉米斯想的话太有道理了。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人的缺点上，而不是寄托在他们的优良品质上。可是尽管这样还是靠不住的，他们为了得到钱什么都能够答应，而到了路上一害怕就什么都不干了。一旦被人抓住，别人就会拷打他，他们一受到拷问就会什么都讲出来。真见鬼，我们都不是傻孩子了，要到英国去，哦，一定得穿过到处是红衣主教的密探和走狗的整个法国，一定要有一张允许上船的通行证，一定要懂英语才能在伦敦问路。照我看，这件事情是相当困难的。
达达酿坚决要把这件事情办成。他说，
哦不，先生们，一点也不困难，相反我看这件事情很容易。哦，见鬼，不用说，如果写给温特勋爵的信中谈到了家务事以外的事情，谈到了红衣主教的可耻行径，
哦，讲轻点
啊，谈到了国家的阴谋和秘密，如果是这样，不用说，我们全都会活生生的受车轮刑。可是如果我们写给他的信里只谈些家务事，我们写信给他的唯一的目的是要他等到米莱迪一到伦敦以后，就设法使他无法再陷害我们。哦，所以我想写一封内容大致如下的信。
哦，丹丹尼亚，你想好信的内容了吗？我倒是想洗耳恭听。
阿拉米斯摆出了一副准备找茬的架势。达达酿说道，
这封信这样开头，亲爱的朋友和先生。
哦，真不错，亲爱的朋友，是写给一个英国人。达达酿，你这个开头真是妙极了，好极了，光凭这个称呼你就不是受车轮刑，而是要四马分尸了。
那好吧，我就简简单单的称他为先生。
我看你不妨称他为勋爵更妥当些。
嗯，好的，勋爵先生，您还记得卢森堡宫后面的那片圈起来放羊的荒地吗？
哦，好啊好啊，现在又是卢森堡宫了，别人还会以为你是在影射王太后呢。你写的可真妙啊。
哦，好吧，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写。勋爵先生，您还记得有人在那儿救了您性命的那片圈起来放羊的荒地吗？
哦，我亲爱的达达尼亚，我想你永远也不会是一个高明的写信人。有人在那儿救了您性命的那片圈起来放羊的荒地，这算什么话？对一个上等人来说，永远也别提起这种帮助，埋怨别人忘恩就是对他的侮辱。
哦，亲爱的，您可真叫人难以忍受。如果一定要在您的审查之下写信，那我只能放弃了。
对，你做得对，放枪和击剑，亲爱的朋友，这两样活动你都非常在行。可是摇笔杆，我看你还是交给神父先生吧，这是他的专长。
嗯，好吧，那也行。那阿拉米斯，请您给我们起草这封信吧。可是我以我们圣父教皇的名义起誓，您也要注意一些，因为我也会找您的茬的，我可预先告诉您。
阿拉米斯带着一般诗人都具有的那种天真的自信心说，啊，那这是再好不过了。不过得让我知道一些情况，当然我在这儿那儿也听到过一些人说他这位嫂嫂是无恶不作的女人，在听了他和红衣主教谈话以后，我甚至还得了一些证据。
轻点儿，讲轻点儿，真见鬼。
我继续说，不过详细的情况我还不知道呢。
这时候波尔多斯也点点头，表示他也一样不了解情况。达达尼昂和阿多斯相互默默无言地对视了一会儿，阿多斯经过考虑以后做了一个表示同意的手势，不过他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达达尼昂懂得自己可以说话了，他说，
好吧，以下就是信上要说的。勋爵先生，您的嫂嫂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为了继承您的财产，她曾想找人杀死您，不过她本来就不可以嫁给令兄，因为她已经在法国结过婚，后来又被
她的丈夫撵走了，
因为她曾经被上过烙刑。
这时波尔多斯叫了起来，啊，什么？不可能，她曾经想找人杀死她的小叔子。哦，是的，这么说他是结过婚的人。不错，是的。而他的丈夫发现他的肩头落了一朵百合花。是的。
这三个是的都是阿多斯说的，音调一个比一个忧郁。阿拉米斯问道，
那么谁见过那朵百合花呢？
阿多斯回答，
达达尼亚和我都见过，如果要讲究时间先后的话，那就应该说是我和达达尼亚。
阿拉米斯问，
那么这个可怕的女人的丈夫还活着吗？是的，他还活着。你能肯定？ 我能肯定，因为我就是她的丈夫。
一时间，大家都不再说话了。阿多斯首先打破了沉默，说道：
先生们，这一次，达达尼昂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很好的提纲，首先要写的就是这些。
阿拉米斯接着说：
哦，见鬼，你说的对，阿多斯，这封信写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写这样一封信，恐怕连司法大臣本人也会感到棘手的，尽管他写起诉状来十分得心应手。管他呢，大家别说话，我开始写了。
阿拉米斯果然拿起笔，稍加思索，便动手写了八九行字，随后他又轻轻地读出了这封信。
勋爵先生，写这几行字给您的人，曾经有幸在地狱街上的一小块圈住的荒地里跟您比过剑。从那以后，您曾经好几次很乐意地说您是他的朋友，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来报答这种友情。你已经有两次差点成为您认为是您的女继承人的那位近亲的牺牲品，因为您根本不知道，她在英国完婚之前，在法国早已有了丈夫。她第三次，也就是现在，要对您下手了，您可能要为此送命的。您的那位亲戚昨天从拉罗舍尔启程来到英国，请您从他到达的时候起就监视他。因为他有几个事关重大的可怕的计划，如果您一定要知道他能干出些什么事儿来，那么就请在他左边的肩头上看看他的过去吧。
听了信的内容，阿多斯赞叹地说：
哦，写得好极了，你有一支抵得上国务大臣的笔，亲爱的阿拉米斯。我想如果温特勋爵能得到这封信，他就可以严加防范了。即使这封信落到红衣主教本人的手里，我们也不会受到牵连。不过因为那个将被派去送信的跟班有可能对我们说他已经去过了伦敦，而实际上他却根本没离开过法国，所以我们在交信给他的时候只能给他一半的钱，然后再答应他等他带来回信之后再给他另外一半。你的钻石戒指带在身边吗，戴戴尼亚？
哦，我带在身边的比钻石戒指还要好，我带着现款呢。
戴戴尼昂说着把钱袋扔到桌上，一听见金币的响声，阿拉米斯抬起了眼睛，波尔多斯则是一阵哆嗦，至于阿多斯还是泰然自若，不动声色。他问道：
哦，不少啊，这个袋子里一共有多少钱？
啊，这袋子里有7000里弗，都是每一枚值12法郎的金卢伊。可是先生们，在这封信的所有话里面，我们没有想到王后啊，让我们稍许关心一下她的亲爱的白金汉的健康吧，这是我们应该为她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